圣经里有不同上帝的诫命，不过有一些实际情况，这些所谓绝对的诫命会有冲突。那我们如果要跟从比较高的那个诫命，那是不是那个上帝其他的比较低的那些诫命就变成还算绝对的吗？所谓上帝的话是绝对的，是不是说上帝的启示里，就是圣经里有所有的诫命应当都是绝对的，那所谓的绝对是不是在任何的情况下都不能有例外？那有例外的时候，那还算绝对吗？
我介绍一本书给各位参考好了，因为这伦理学一讲起来就是很长的，就是一个课程本身。信望爱，周公和老师，公是成功的公，华山出版的。信望爱，这本是一本改革中的伦理伦理学教科书。好，前面
第一个问题就是在谈到卡尔巴特的与神相遇，他提出这样一个名词。那么其实呢，在敬虔派里边，我们也常常会谈到与主相遇。那么卡尔巴特的谈到的与主相遇跟我们所谈到的与主相遇有什么本质的不一样？
好，我们一个一个问题讨论好吗？因为可能第二第三个问题是不同。敬虔派的与神相遇，比方说在祷告或者属灵经历里呢，是指人的不论是感情或者是经历方面的对神有一些的体会。那当然敬虔派比较注重非理性那边了，但是总的来说是指人的灵魂或者内心。那灵魂这个词一般是包含了理性跟非理性的。我再来一次哈，这整句话里面最重要的就是人敬虔派与神的经历呢，是在人的灵魂里，特别是感情经验那边的经验，人的经验。那讲起来好像很简单，大家都知道。好，巴特派的那个与神相遇呢，不是我们一般所讲的人的经验。第一，他把人的部分呢，就用了海德格的存在主义呢，就重新解释过人。他用存在的观念是跟我们人一般的情感理性不一样的，这个第一。第二，与神相遇呢，是在那个 Urgeschichte 原始历史，或者是 Heilgeschichte 救赎历史，总之呢是 Geschichte 而不是 History， 不是在康德所讲的此案。再来讲神人相遇，第一，人这边呢不是在我们一般人的情感，是在那个 existence 那个存在的层面这个是非常非常玄的一个观念，不过在我们的现代神学论评又提到的。第二，神人相遇，神那边呢是在那个 Geschichte， 就是在彼岸，也就是康德所讲那个真理伦理那边，而不是在我们一般所谓理性科学，那你可以理性科学包含了情感不是在此岸的。所以巴特所讲的神人相遇呢，是一个特别玄而迷人的美的一个观念，跟敬虔派讲的比较浪漫的，不论你浪漫到哪里呢，还是人的经验这个范围里面，就是人可以经验得到的，所以是不一样的。好，第二个问题，请。
就是我们讨论到说教义的形成过程跟我们在不管是个人还是教会也好，我们在释经过程当中呢所得出的这种释经的原则跟教义的形成的原则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让我有没有听对你的问题哈？释经的过程和教义的形成的过程里面所用的原则是不是有不一样，是吗？其实这两个是相互相成的，解经应该是正确教义所必经之路，就是说教义就是经过了解经然后总结圣经所讲的那我们盼望教义所建立的所用的解经基础是不是断章取义的是以文法历史的方法。好，所以教义建立在解经，解经呢必须要谦卑的 浮在两千年的教义，至少那些教义的共识之下。那所以今天呢，所谓福音派的解经跟教义呢，他们都喜欢创新，所以呢，这种的彼此的顺服这种精神呢，是很少见的。总的来说，原则应该是一样的。最后，可是呢，解经和教义呢，随着学术的专门化，他们又发展出不同的游戏规则。所以圣经科讲圣经科的，神学和历史教授讲他们的，那结果就吵起来了，从1970年代开始就吵到今天了。所谓吵的意思就是说，解经呢，他会用很多的原文、原来的文化、历史背景，然后最新的伎俩就是语言学。神学那边呢，会参考不同时期的哲学思潮，那最新的哲学思潮就是后现代的结构主义。所以他们各用专家的权威，结果呢，专家跟专家之间呢是没有一个更高的裁判的一个法庭的。威姆斯的信仰告白第一章第十段告诉我们啊，所有宗教的争辩的最高的裁判员乃是圣经中说话的圣灵。那这个呢，恰恰就是今天神学院教授们所就算承认了，他也不实践。甚至乎实际上就是不承认的，不应该是同一个原则，就是应该是回到神的话语面前，不论是解经或者神学以受教的心来看神教导了什么。不同的只不过是解经是用一章一卷做单位，信仰神学是用专题做单位。
第三个问题哈，就是我们思考到说，既然教义呢不单单是理性整理出来的资料，那么我们今天来领受神的恩典是透过信心，不管是得救还是成圣哈，圣经告诉我们说是人得救和成圣都是因着信，始于信，本于信。那么信心呢又是神所赐的，人在其中是毫无功劳。那么信心又与理性又是在不同的范畴里边，是两个概念。那么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呢，理性在我们人对信仰的在整个信仰的任性过程当中到底扮演了什么角色，或者说
最后那句话是理性在我们
对在我们的整个信仰的任性过程当中
信仰的任性过程
扮演了什么角色，或者说做到什么程度是恰到好处，既不就是不极端了。
你从头再读一次好吧，这个中间有几句话很重要的，请各位同学听清楚啊，别人在问什么问题
啊。首先我提出这个前提哈，就是我们得救是成圣都是本于信，因着信。那么信心又是神所赐的，人是毫无功劳。那么同时呢，信心和理性呢又不属于同一个范畴。那么教义呢又是不单单是理性整理出来的结果。
对。
那么对于这个角度来说呢，信心到在我们的信仰的任性过程当中到底扮演了什么角色，或者说做到什么程度是恰到好处。
好，我们先看这个问题前面的两段的断言，然后来看这个问题本身。前面一段是说我们的得救跟成圣都是本于信也出于信，而这个信心神所赐的我完全阿们，这段没有问题了。好，第二段呢，而信心和理性是属于不同的范畴的，这个恰恰就是康德的说法跟圣经是180度的不同的。那传统的基督新教就是从马丁路德加尔文以来呢，信心是什么呢？信心我们这个波克夫的神学导论呢，讲到整个导论最后那段就是讲信心，不是讲因信称义那个信心，是讲在神学的过程里面，这就是信仰认知的过程里面那个信心，当然是同一个信心的，不过是从这个教义认知的角度来看。一直讲到最后或者是讲到宗教那一段呢，信心是用上了我们的理性意志和情感的，总的来说是用上我们整个灵魂的不论是康德的影响之下的自由派，包括新正统，或者是基要进前派，我们都是有意无意的犯了这个错误，把理性和信心放在不同的范畴不论是康德的或者是敬虔派的。 金钱派的他就要否认理性了啊，要超越，比方说超越魂到灵的境界，信心是灵，那边才是神与人啊，人去认识神与耶稣基督交通的地方啊，那理性属于魂的，那个是啊是神秘主义金钱派这边的。康德这边呢，他把信心呢作为他没有直接这样说了，他说是一个实践的判断 practical judgment， 迪切尔也是，但是到了奇克果的时候呢，他们就会说信心是一个信心的跳跃，就是说是超乎了理性的啊。那刚这个你必须要了解康德才能够了解奇克果的啊，了解奇克果就了解巴特。理性和科学，或者是对不起，哲学和科学，就是人用自己的理性和实验啊，这个 empirical research 啊，实实在在的做科学的实验。那这个是一个范畴，能够帮助我们明白事物的外表。信心呢啊，康德不用信心这个词，他用其他的词，不过是换汤不换药啊。宗教、道德等等，信心呢是在理性和科学的范围以外的，理性和科学是分开的。那我们福音派的基督徒传福音的时候呢，也同样中了康德的计，就是说是啦，哲学科学呢，特别是科学呢，是讲事物是如何发生的 how things happen， 但是信仰我们所信的耶稣基督圣经呢，是讲 why， 宇宙为什么存在，人生的意义是什么。那这种的理性或者是科学或者是哲学与信心的分隔呢，恰恰就是19世纪所有的哲学的共识，差不多所有的哲学跟神学的共识。不是的啊，正统的基督教，甚至乎包括某一些的天主教啊，正统的信仰乃是说什么是信心呢，或者我这样说好了，既然信心是神所赐的，我们就从圣灵的工作这个角度来看信心好了啊，如何的包含了知、意、情。信心是完全是圣灵所赐的，那圣灵做什么的呢？第一，圣灵借着神的话语，就是圣经了，圣灵借着神的话光照我们的理性啊，这个光照的结果啊，我是指真的有信心这个结果呢，就是人的理性从自主的世俗的想法降服在神的话语面前。所以这个理性呢跟一般的哲学不一样，刚好跟一般的哲学神学是相反的。这里所讲的理性是在圣灵的光照下降服在圣经的权柄，神的权柄下面。那这第一点。第二，圣灵使人的意志降服在神的面前，就是说不单是理性，是全人的啊，放弃自主降服在耶稣基督跟圣经的权柄之下。好了，既然人的意志被改变180度的改变，完全的改变啊，以至于愿意降服在神的面前呢，这个意志呢就愿意甘心情愿的出自内心的来信靠耶稣基督。第三，人的理性和意志既然愿意顺服神的话和神自己，情感也跟着来了，从以前的敌视或者漠不关心进入到爱慕神和神的事情。所以信心呢，就是对圣灵的工作的回应。圣灵的工作包括光照理性，降服意志，转化情感。因此信心是什么呢？我们可以说，第一，信心乃是对神的话，圣经的不同类型的经文做出顺服，就是正确的顺服的回应。我再说一次啊，信心是对神的话包括各种类型的文体做出正确的顺服的回应。圣经所发出的应许，信心要抓住；圣经所发出的警告，信心要有警惕；圣经所发出的吩咐，信心说我要遵守；圣经所记载的历史的叙述啊，还有教义上的教导，信心说我愿意相信；圣经所发出的安慰，信心得到安慰。就是信心就是对神的话的各种各样的，不论是安慰、应许啊、吩咐、 教导完全的接受，而且是不但是接受，而且是喜悦的接受，就是说是的，这个是为我讲的，这是的，这个是给我的应许，是的，这个是给我要遵守的吩咐等等啊。好，这个信心的一部分啊，所以呢，信心呢就是知道，信心就是知道，信心就是认识。Faith is knowledge。那这个特别是宗教改革跟天主教不一样的，天主教也是把理性跟信心分开的啊。我们唱我知道我信的是谁，也知道有把握的知道啊，他完全能够保守我所交托给他的直到那日啊。我知道我信的是什么，我知道我信的是谁，所以信心是认识。信心也包含了理性的认识，不过这个理性的认识是已经经过圣灵的光照，已经降服在神面前的理性，或者说简单的说是圣化的成圣的理性。好，这是第一部分，信心是什么？信心是对神的话的降服。第二，信心呢，那对不起，刚才第一个信心的定义呢就比较多讲了一点理性跟认知。好，下面第二部分的信心乃是啊，英文是用拥抱这个字 embrace， 就是接受耶稣基督进入到我们生命中，做我的先知、祭司、君王啊。那我们一般简单的说，个人的救主，不过个人的救主就包含了先知、祭司、君王的。所以信心呢，从来就不是仅仅头脑上的知识，信心呢，也不是排除理性的活动。信心是理性和意志一同的工作，理性说抓住神的应许，顺服他，顺服他的话，意志是降服在神的面前，接受耶稣基督，让他来做我生命的王啊，情感是跟着来的一个果子。所以信心和理性呢，不是两个范畴的，反而我们说理性和意志和情感是信心里面的三个范围啊。我们对信心的定义呢要广一点，因为我们多多少少呢都受了存在主义的影响啊，我们都听过信心的跳跃，你不一定要读过齐格滚尼采，都听过信心的跳跃的，现在牧师传的都挂在嘴边的啊，有些改革中的讲道甚至乎很喜欢用存在主义的这种的观念啊来表达他的改革中神学啊，就是说常常给各位感觉到要跳跃，要面对一个危机然后做出一个决定。所以理性在教义或者信仰的认知过程中扮演什么地位？扮演首先在圣灵面前降服，然后要了解信道是听道而来的。什么叫听道？听就是听明白了相信然后就信了啊，听这个字啊，在福音书里面往往是与信是同义词，不过信道是听到而来的，那这个听呢就很明显的包含了了解啊，所以我们绝对不同意天主教那种的盲目的信心，我们也不认同存在主义的信心的跳跃。虽然齐格果跟潘霍华被很多福音派的神学家认为是很伟大很伟大的挑战我们过委身生活的思想家，但是信心的跳跃这五个字呢是非常误导的，没有错，正统的正确的信心肯定有它的奥秘，肯定是超越了理性，超越了情感，超越了意志，连人的跳跃啊，只不过是人而已啊，没有错，信心呢是超越我们的理性，信心里面包含了奥秘，因为我们信心的对象神呢，不论你怎么跳跃呢，都不能够完全的掌握认识他的啊，信心神所赐的，信心里面有奥秘的成分，但是我们是经过悟性和情感和意志的动作，就是理性的理解，情感的爱慕，意志的降服了。我们是经过理性、意志和感情，然后 到那个奥秘的神的面前。但是这个不是一个存在主义巴特斯的相遇，是一个清楚有把握，就是有权威的认识， clear and certain knowledge， 信心经过了理性的理解，意志的降服，情感的爱慕，结果是什么？耶稣基督说认识神并你所差遣的那一位，约翰福音第十一章第十七章一到三节，这就是永生，就是认识神。这个认识不是跳跃而来到的一种的超现象界的相遇，也不是一种超魂而灵界的，那个也是等于一种的跳跃啊。我们承认信心里面必须要有奥秘，面对奥秘而敬拜差异，但这个是我们面对那位真正启示了自己的神而发出的奥秘发出的敬拜赞美与差异。所以我们在信仰认知过程呢，我们不能说我们只认识神的启示罢了，没有认识神本身。反过来说，正统的信仰说我们透过神的启示真正的清楚的认识神。是的，我们的认知是有限的我们也不完全的顺服圣灵的光照等等，但是我们那个认识是真的清楚的有把握的，而我们不会停留在说这个只不过是一个信心的跳跃所带来的认识，是真的认识我觉得圣经从头到尾讲敬畏神认识神呢，是你就按照字面去解释，就是认识他，而不仅仅是认识他的启示，是认识他的，透过认识他的启示来认识他。还有你的总结的或者是三条问题，还有一些要抽出来，没问题，请继续。
我们做了一点总结，就是首先我们透过这几天我们回顾教义形成的历史和反对教义的历史，
对，
我们得出一个结论，就是教义是必须的。那么我们也透过来分析思想教义形成过程当中它诸多的复杂的元素来看，教义其实是不可能完美的。那么我们最后得出一个结论，拥有在今天这个时代里边拥有不完美的教义比没有教义要好很多。
有一次有两个星期的密集课程，有一位同学也是这样做这个结论，有教义就是每一位自己有一套教育系统比没有教育系统好，没有一套教育系统是完美的，世界上不存在除了圣经里面那一套教育系统。那我跟伯克夫不同意这一点他说圣经里面的不叫教义，叫做圣经然后呢经过反省过滤之后才叫做 dogmas 我是不同意的。圣经本身有一套的教义系统，你我可以研读圣经而找到它，爱慕它，顺服它，宣讲它，为它维护。圣经里面本身有一套教育或者真理系统。那当然你我这套，比方说我的是属于泛泰尔那一派的改革宗的跟伯克夫呢很像，但是呢差一点点，肯定不是绝对真理我的教育系统，威敏斯的信仰告白加上泛泰尔的呼叫学加上富兰姆的解释等于应用等等加起来呢绝对不是绝对真理，但是我有把握说到目前为止我相信这个是圣经所教导，这个是圣经所教导的。那当我说这句话的时候呢，我当然是以一位改革宗长老会某某宗派的牧师讲的。那有另外的浸信会他看法不一样的，弟兄会看法不一样的。对，那凡是接受圣经是神所默示的无谬无误的，都是我的主内弟兄姐妹，都是敬虔的正统的。但是我们对教义的解释，也就是说我们怎么去整理组织圣经里的教导呢，至少接出来的结论会不一样。我从来就没有说改革宗是十全十美的嘛，不可能的，没有一套教育真理是完全的， 有一次在美国洛杉矶，美国世界宣教中心 US Center for World Mission， 好久以前了，1980。今天早上我上课之前呢，跟一位加拿大人外国人吃早餐，他说我每天都读尼托生，假如尼托生跟我不同意的话，尼托生是对的，我是错的。那假如我说我每天都读威敏斯信仰告白，假如我跟威敏斯信仰告白不同意的话，威敏斯的告白一定是对的，我是错的话呢，我们就有这种偶像敬拜的嫌疑，对不对？所以宗教改革有其中一个口号，除了那五个唯独以外呢，就是不断的改革。但是呢，我目前还没有找到更好的，所以我是因为找到没有更好的但是不完美的教育系统，所以我去一个完全陌生人去申请加入我目前所属的宗派。我不是因为我是长老会的我当然就推崇威敏斯的信仰告白，我是找到了这个信仰的系统之后，我去问人，诶，怎么样参加这个宗派的？哦，他说你先要成为会友，之后呢也考一大堆事。 OK， 那怎么成为会友呢？哦，那你要找最近附近的教会咯。哦，是哪一家？哦，我去找。哦，完全不认识的。 OK， 那不表示说我的宗派是完美的，绝对不是。我的宗派只有36年的历史，虽然在这36年大部分的时间呢都是美国增长最快的宗派啊，但是我们有很多的缺点，所以你从来不会听到我为我的宗派卖一些很热烈的广告的。我所宣讲的是我的神学，但是呢我绝对不会推崇我的宗派，因为宗派也就是形成教义的那个团体呢绝对不是完全的。但是是的，有教义比没有教义好。那现在我来做广告了哈。下面是广告 ,OK。1974年开始我开始研究中国，研究是太大了，应该我开始接触到中国宣教史和中国教会的兴起，是指19世纪到20世纪初。教授呢要我读一本1877年5月在上海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宣教士大会 General Conference of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in China， 1877年5月在上海。之后呢，我当然我的兴趣就来了，就又去翻那本1890年第二次，1907年第三次玛丽逊来华100周年的大会，1922年全国基督教大会 National Christian Conference， 也是5月，也是上海。我就发觉呢，从1877年开始，在中国特别努力去推动宗派跟宗派之间的合作，是改革中的宣教士。荷兰改革中在美国，美国的荷兰改革中到中国的宣教士，英国或者美国的长老会或者是公理中，那改革中长老会公理会都是改革中的。改革中这个名字是指荷兰跟德国的改革中，长老会是指苏格兰跟爱尔兰的改革中，公理中是指英格兰的改革中，他们呢只有不是很大的一些区别。他们呢在厦门的宣教士呢就到了一个程度呢，他们就决定要开始一个，不是你想一想是不是很荒谬呢，在厦门的美国的荷兰的改革中，而且还有两派呢，就是美国的荷兰改革中呢有两大派，还有一些小派，是不是很荒谬吗？从荷兰到了美国，到了厦门开一个厦门的美国的荷兰的改革中，然后呢又有别于英国的长老会在厦门，或者是美国的长老会，或者是还有分南北美国澳洲的长老，很荒谬嘛。所以他们说我们来中国要开的是中华基督教会，所以他们这些改革中公理中跟长老会的宣教师呢就自动自发的放弃他们国家那个会籍，这是很大的一个革命性的行动啊！长老会的会籍不是简单去放弃的，不像其他的宗派啊。他们的在英国美国的老板当然不高兴嘛，他们就组织了一个当时在厦门在福建的中华基督教会区会。 那我继续在读这好几次的会议呢，我看到呢，改革中的人士是最致力于宗派宗派之间的合作的。那一次的合一呢，就是后来1927年中华基督教会那个大的宗派成立的第一步啊，逐渐的慢慢很多地方呢，凡是长老宗的改革宗的，他们都开始改这个名字叫做中华基督教会，所以到了1927年呢，全国性的宗派成立了，就没有那么困难。好，下面是广告。为什么改革宗的宣教士呢，比其他的其他的神学系统的宣教士呢更努力去推动教会合一呢？你不要说哎，你们改革中都是专门搞自明清高的东西，历史告诉我们刚好是相反啊。那我这样去解释当然这个是老黄卖瓜哈啊，因为长老会绝对不是完全的，就是因为我知道我的信仰是建立在第一圣经的启示跟默示跟无误，第二威敏斯的信仰告白和他大小要理问的还有敬拜指南跟智慧章程等等、okay? 我知道我信的是第一是圣经，第二是改革中这一套的信条，因此我就马上知道我跟那些保守的信圣经的浸信会是有百分之多少是相同的，我跟那些亚米念的卫理公会在哪些方面是相同的，我跟弟兄会在哪方面是相同，当然有不同了啊。不过当然我跟那些致命改革中但是其实是巴特派的后自由派的后保守派的呢，我们的不同是多过相同的，虽然大家都是长老会 OK。 所以呢在19世纪还没有1877年全国宣教大会啊，在19世纪初比方说1844年吧，美国的 YMCA 青年会成立了，那青年会当时就要求这些男孩呢都要是某某福音派教会的会友才能够做会员的，那他所谓福音派就是指长老会、公理中、浸信会跟卫理公会。我的意思是说，自从1820年代以来呢1820就是芬尼布道的那个年代呢长老会、公理中、卫理公会跟浸信会呢都已经有一段合作的历史，不论是听芬尼讲道或者后来是听穆迪讲道最后就是 Billy Graham 讲道了那与这个之前1740年的年代就是 George Whitefield 怀特惠贝特在美洲讲道，所以长老会改革中的大圈子里面呢从来就有一大批人呢习惯跟公理中、浸信会跟卫理公会合作的。到了中国，你想这些宣教士不论是改革中的、是亚米念的、是浸信会的、是深公会的、路德宗跟时代论的，他们的家庭啊，特别是太太跟孩子们啊，到夏天的时候去哪里避暑跟度假呢？肯定是同一个地方嘛他们的孩子们去哪里读英文的寄宿的学校呢？肯定是同一些的宣教是孩子的学校嘛你长老会的宣教士的儿子病了或乱了还是什么大病，很可能是安息日会或者浸信会的医生来医你的孩子的，对不对？所以在整个宣教的过程呢，很明显的宗派之间呢一定有一些，有的是被逼的，比如你孩子病了，你的神学境地的医生来医好你的孩子的病甚至乎孩子们通婚，对不对？很实际的。所以呢我说因为长老宗或者改革宗呢是对自己的信仰是整理的特别的细。改革宗神学呢你不要说它是最完美的神学，不过呢它的确是最庞大和最精确的系统，不论你同意他或者不同意他啊。那所以呢整理了这么多的事情之后呢，我们就懂得或者应该懂得去跟其他派别的合作，在哪一个层面合作。比方说我们在美国，当我们基督徒我现在不讲长老宗了，就是福音派的基督徒，不论浸信会的长老会什么会的， 当我们要游行示威或者是向政府抗议要要求政府给我们一些比方说反对堕胎啊或者反对同性恋婚姻的法律的时候，你跟谁一同合作搞这些的活动呢？肯定是摩门教还有天主教，因为他们都是非常维护传统家庭的。那这个是合理的，因为这个我们不是在讨论圣经真理的教育系统，我们在一个国家里面谁是跟我们在这方面是同路人呢？肯定是摩门教，他们是最当然他们是异端了，但是他们呢是最维护家庭，而且他们活得最有榜样。不过有些地方呢很极端的摩门派呢是还是原始那种多妻制，那个是题外话。好，在一个宣教的工厂，假如我们要做一件事情，分发圣经，那当然你可以跟浸信会圣公会一起合作的，对不对？大家都是发和本，浸信会呢就坚持要有禁字版啊，所以他们就多花费了一点印刷费，所以和本有禁字版的啊。那除了这个以外，有上帝版跟神版啊。印刷圣经在基督教的医院肯定是超宗派的事情，对不对？所以没有错，有教育系统比没有好，因为有了教育系统呢，下一步呢，我们就要思考跟其他的教育系统是怎么样的合作。那1877年呢，那一位从美国到厦门的荷兰改革宗宣教士发表了一篇很重要的演说。这位宣教士呢，后来后人纪念他我好像曾经问过各位的，在厦门鼓浪屿有一个女子中学，现在不是女子中学了，是不是叫玉德女中啊？是啊，玉德是吗？那玉德女中呢，就是纪念这一位 Talmage， 这英文的名字叫 Talmage，T-A-L-M-A-G-E，Talmage 女中。那这位 Talmage 的宣教师呢，他发表了一篇的演说，他说，中国的宗派怎么可以减到最少，同时鼓励中国本次教会兴起。他里面就做了这个见证呢，就是说他们怎么样放弃自己的会籍，然后开始了一个厦门的中华基督教会的聚会。他里面有一句话，他说，我们要按照圣灵给我们的光照去做，然后呢同时求圣灵给我们更多的光照。就是假如我们可以先放弃了公理中、长老中跟改革中之间的隔阂的话，那下一步是什么呢？那让圣灵来光照咯。那当然我们不能放弃信仰啊，问题是当时呢也有自由神学的影响，那是另外一个问题。但是呢 act on light given， 神已经给的光亮光，我们要去回应，要去以行动来回应。所以我个人是属于这一派的，就是说我个人的是属于那些相信圣经的默示跟无误的，卫理宗弟兄会、浸信会等等，都是我组内的正统的弟兄姐妹。那这个正统的意思呢，就是说相信圣经的默示也是敬虔的后代、宣教运动的后代等等，不表示说我们不会批判他们神学的某一方面，但是他们不是我们的敌人是家里的人。好，我们要等到午餐之后呢，还有几组的报告。我盼望各位看到这个消化的过程是值得的你刚才一个人写了一些，然后小组讨论，然后两个组一起不仅仅是盼望，不仅仅是也盼望，完全不是借题发挥，乃是面对这些题目做出弗兰姆所说的应用application 我们没有一个人不承认是这个的，对不对？都是在这个题目的大前提之下去应用。所以呢，似乎好像比较干燥的系统神学导论部分的导论其实跟我们的教会生活是有关系的。好，我们祷告主饭。天父，求你继续的带领我们的思考。感谢主，我们2000年来先贤先圣留下一些的智慧给我们去参考，去再深入的思考主你的话是怎么教导的，给我们属天的智慧， 我们特别需要主你自己给我们的智慧，圣灵自己给我们的恩膏啊。同时呢，主我们也感谢你可以在一个群体里一同来学习。我们知道反省你的话是一生的过程，不过我们毕竟愿意在主你的教会里面服事，所以求主你就赐下能力，赐下我们当传讲的信息给我们美好的午餐的交通。我们也为了不但是为了食物献上主献上感谢给主你，我们也为了预备食物还有各方面背后服事的同工们，我们也献上感谢，好叫我们能够享受学习和交通和食物。奉耶稣基督的圣灵求，阿门。